第二十三篇，存留至安息日的安息。六二四神家的审判。比前四章十七节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幸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我们从这节经文可以看出，在神行政的对付上是有所不同的。对他的家，就是他的儿女，神有他对待的方法，也有他的时候。对那些不幸从福音的人，神另有对待的方法，也另有时候。虽然我们已经得救，成了神家中的人，但这不是说我们绝不会再受神的审判。相反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神在对付他儿女的事上若不公正，他怎能审判那些不信他、反对他的人？这里的原则乃是为要公正的审判不幸的人，神必须先公义的审判他的儿女。二五在生命中长大，为着完成神的定旨，神的目的不是要得着一个满了整齐、洁净、公义、无罪之人的宇宙。我们已经看见，他的定旨乃是要将他自己种在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一旦借着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做种子、做内容，就需要因神而增长，并长到神里面，且被他一切神圣的元素所浸透，达到完全的变化。神的目的不是要得着一般纯净、公义的人，乃是要得着一般充满他、在他里面建造起来的人。撒旦进来，借着罪、世界和己破坏了神的工作。因此，我们若要在神的生命里长大，就必须恨恶罪，弃绝世界并否认己。对付罪的目的不是仅仅对付罪的本身，乃是消除撒旦对生命长大的拦阻。罪得赦免还是次要的，脱离罪的拦阻，使我们得以在神的生命中长大才是主要的。如果你犯了罪，只要你悔改并且愿意与主一同往前，神必定因着基督的救赎赦免你的罪，你无需挂虑。神的目的不是仅仅赦免你的罪，更是要带你往前，使你在他的生命中长大。我们都是人，很容易落在罪中，但只要我们愿意在生命中长大，神自然会顾到我们的罪，用耶稣的血洁净我们。然而，我们若不愿意长大，却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神也必定按着他的信实赦免我们，但我们并不能完成神的定旨。仅仅在消极一面得着赦罪，并不能完成神的定旨。我们还需要长大并进入安息日的安息。二路为着进入千年国所需要的生活和工作，我很喜欢马太24章和25章所给我们的图画。我们在上一篇信息指出，24章40至41节说到两个活着的人，25章1至4节说到十个死了的人。两个活着的人，一个被取去，一个被撇下。十个死了的人，有五个被接纳，有五个暂时被弃绝。得救的人不会被神永远弃绝，但也许会在一个时期内被神弃绝，正如做父母的安排了特别的餐宴来奖励成绩优异的子女，而成绩不好的孩子就不准与成绩好的兄弟姊妹一同参加。做父母的不会永远弃绝他们不好的孩子，只是一时的不理而已。如果我们相信马太一章，我们也必须相信马太24、25章。我们不该只选喜欢的经节，而不要不喜欢的经节。24、25两章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工作是非常重要的。25章包含两个与我们有关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和银子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描述我们该有的生活，银子的比喻描绘我们该有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必须是精明童女所过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必须是忠信奴仆所做的工作。在十个童女的比喻里，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过一种警醒的生活，就是一直背负着见证，走出这个世界去迎见主的生活。这个比喻也启示，我们不仅需要让我们的灵被神的灵点亮，也需要使我们的器皿，就是我们的魂，因此生命之灵额外的一分而变化。不仅如此，银子的比喻启示，我们的工作必须是忠信奴仆所做的工， 运用主所给的恩赐为主做买卖，为他的经纶赚取利益。根据马太福音所启示的，我们要得着要来千年国里安息日的安息为奖赏，必须有这样警醒的生活和忠信的工作。这与单单因相信主而得享救恩的安息是不同的。一按才干分给银子，我们不仅因着重生的着神的生命而成为神的儿女，也得着才干能做主的奴仆服侍主。从银子的比喻中，我们看见银子是按着奴仆的才干赐给的。按照个人的才干，个别的给了一个五他连的银子，一个二他连德，一个一他连德。我们都有一点才干，我们所得的恩赐银子就是按着这才干分给的。使徒保罗很有才干，所以他得的恩赐多。尼拓生弟兄也很有才干，所以他得的恩赐也多。然而我们一切天然的才干都必须借着基督的死受对付，好被带到复活里与主给的恩赐合作。我们天然的才干往往拦阻我们在主手中的用处。在主的工作中，只有复活的不是天然的才干才配得上主所给的恩赐。二对懒惰的警告，我们都不可为自己找借口说，赞美主，我没有什么才干，也没有什么恩赐给我，所以我没有什么可做的。不论主给我们多少，或是五他连的银子，或是二他连德，或是一他连德，原则都是一样，就是必须为主另赚五他连德、二他连德或一他连德。你若只得到一他连德，也不能以此为借口而懒惰。根据这个比喻，最危险的是那领一他连德银子的，而不是那领受较多的。领一他连德银子的奴仆想要推诿，反而受了责备和惩罚。许多基要派的圣经学者，包括斯可福，都说这个一他连德的奴仆是假基督徒。我们在前一篇信息中曾指出，这些基要派的学者属于卡尔文派，非这么说不可，因为他们无法使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的教训与圣经中类似这样的话一致。他们无法领会为什么一个基督徒竟然还可能被扔在外面的黑暗里，因此他们只好说这个领一他连的银子的懒惰奴仆是假信徒。卡尔文派没有看见奖赏和惩罚这件事，但圣经整个的启示不仅给我们看见因信而得的永远救恩，也向我们揭示根据行为而得的时代报应，或赏或罚。时代的奖赏乃是在千年国里要来至安息日的安息。我们要进入这安息日的安息，就必须在因信而永远得救之后，过精明童女那样警醒的生活，并做忠信的奴仆那样忠信的工作。不然我们就会失去千年国里要来至安息日的安息，并会受一些惩治。三，恩典和责任。卡尔文派强调一切都是恩典，亚米尼亚派则强调人要负责任。但按照圣经来看，神的恩典是为着叫人负责任。五旬节那天，彼得告诉众人说，你们要得救，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彼得不是说你们当救自己，这样的翻译是不对的。救自己的意思是说你自己去做，得救的意思是说另外有人为你做，但你必须让他做。主在拯救我们，但他需要我们合作。譬如一个母亲不会对孩子说你自己吃吧，而是说让我喂你，不要淘气闭着嘴，张开嘴让我喂你，把食物吃下去。救恩虽然完全是恩典的事，但我们必须愿意接受拯救，愿意相信主。我们若不愿相信主，即使全能的神也不能为我们做什么。愿意相信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对神拯救的合作。不论恩典多深远的临及我们，还必须我们愿意相信主，仰望他，敞开自己接受他的恩典，并让这恩典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若只有才干，还不能为主做工。我们在才干之外也从主得了恩赐，我们一旦得了恩赐，就必须运用这恩赐。唯有当我们运用恩赐时，才会赚得利益。利益是从神的恩典来的，恩典则是根据我们对恩赐的运用而来，根据我们尽功用和操练而来。我们若不运用恩赐，恩典就不来，因为恩典乃是根据我们的操练而来的。四，成熟和王权。我们在生命中的长大， 将会决定我们成熟的时间。我们若在生命中长大，又像精明的童女，有额外一分由预备在器皿里，并得着变化，我们就会早一点成熟。我们在生命中的长大，要决定我们能否早早成熟。而我们的工作、操练以及我们对恩赐的运用，乃要决定我们能否有分于主的王权。主对那领五他连得银子的奴仆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你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就是与主耶稣一同作王，同享千年国里真正的安息。根据路加19章17节，主说，好，良善的奴仆，你在最小的事上既是忠信的，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在千年国里，有人管十座城，有人管五座城。将来你有可能不只做一座城的市长，更是做十座城的总督。虽然我们不清楚其中一切的细节，但是无人能辩驳这里的原则。这两个比喻只给了我们原则，而启示录2章26至27节则给我们看见细节。这两节告诉我们，得胜的又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地上列国实在需要我们来管制，当主耶稣回来时，他要分派我们管理列国。那时候人就不再胡言乱语，个个都说适当的话，因为他们在正确的管理之下。谁管理他们？乃是我们这些曾经受过训练的人。你想今天的统治者都是适当的人吗？他们有些是抽烟、喝酒、赌博的人，他们怎能做适当的管制者？全的都在等候、叹息，盼望从不正确的管辖中得释放。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是全的从那种管辖的释放的时候。主耶稣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因为我们还未训练好。若是主今天回来，他能派谁管理列国？马太25章的银子等于书信里的恩赐。保罗告诉提摩太，要他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在生命一面，我们需要长大；在工作一面，我们需要运用恩赐。十个童女的比喻启示我们需要接受赐生命之灵的变化，银子的比喻启示我们需要正确运用属灵的恩赐。我们都需要靠着在我们器皿里额外一分的油而得着变化，我们也都需要运用我们的恩赐为主赚得利益。我们需要一面长大，一面也为着神的经纶赚取利益。我们的长大决定我们成熟的时间，而我们对恩赐的运用则决定我们在千年国里与基督同享的地位。我们若不成熟并运用恩赐，就会错过早期的被提，也不能享受与基督一同作王。马太25章提到主人的快乐，这快乐无疑就是要来国度时期至安息日里的安息，无懒惰奴仆所受的惩罚，要来国度时代里的管教。领一他连得银子的懒惰奴仆，不仅失去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享受，也要受一些痛苦。若是没有受苦这回事，就不会提到哀哭切齿，这是受惩罚的记号。这不是永远的灭亡，乃是我们父神智慧的管教。召会时代和国度时代都是神成就他定旨的时期，直到千年国末了，神全部的计划才完成。因此神给我们的对付与管教不必一定是在召会时代，也可能是有智慧的在要来的国度时代。到千年国的末了，神永远的定旨完成了，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也带进来了，那时神就不再需要施行对付和管教了。我一再重复这一点，因为很多基督徒有错误的观念，以为只要主一回来，我们一复活，什么就都好了，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在千年国里做王了。我们能否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掌权，乃在于我们今天如何。我们的主有他主宰的权柄，他有办法叫我们成熟。我们今时若不成熟，他会负责使我们在来世成熟。六，需要付代价。那些愚拙的童女发现他们缺油的时候，他们必须自己付代价买油。救恩是白得的，但变化却不是白的的。我们必须出代价。 我们今天若不出，将来也得出，
没有人能替我们出。
根据十个童女的比喻，即使主回来了，我们复活了，愚拙的童女仍然要出代价，去买那在他们器皿里额外的油。这并非像卡尔文派所说，精明的童女是得救的人，愚拙的是假基督徒。
这是一种逃避的讲法。
我们必须严肃地来看马太25章。今天在召会时代，如果我们不出代价买油，将来主回来，我们复活之后仍然必须出代价去买油。
这是一个原则。
这不是我的观念或我的教训，乃是圣经纯净话语的启示。许多基督徒照着自己的选择和喜好挑选经节，
只选那些合乎他们天然观念的经节，而不敢去摸马太25章里的经节。
这是何等破坏人，他们是自欺欺人。精明的童女和忠信的奴仆要进入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比我们今天所知道之安息日的安息更好。我们今天在召会时代，虽然在享受美好的安息日，
但还比不上要来国度时代里的安息日。进来享受主的快乐，就是在千年国里与主一同进入安息日的安息。
当主看着所有的得胜者，他就满足了，也进入了他安息日的安息。
我们若是在得胜者之中，就也要与他一同进入那安息。